今天是2004年12月5号，解释秘经第八品呢是第三次吧，第三次讲，好像，咱们就开始啊，今天开始晚了，小本的这个翻到104页最底下那两行，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诸地。几种殊胜之所安立，如是诸地，就是如是是这，如上面你说的这11地，十地菩萨加佛地，几种殊胜之所安立，就是说你这个佛菩萨地呢都是很殊胜的，你是什么地方殊胜，你有几种殊胜，也就是说十地菩萨比我们凡夫啊高明在什么地方，就问这个问题，你是以几种殊胜之所安立，就是什么叫之所安立呢，就是安立，就是安，你像这十地吧，跟佛地都是佛用语言安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听到的十地呢，不是佛菩萨证到的那个十地，也不是佛直接证到的佛地，是佛用语言安立出来的，你说这个十地跟佛地呢很好很殊胜，他为什么呀，他在哪儿殊胜啊，他有几种殊胜啊，就是比凡夫高明在什么地方，就这么一个问题。下边佛看佛说这个佛菩萨呀比我们凡夫高明在哪儿，你看啊，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略有八种，就是说简单的说简略的说呀有八种殊胜，那要复杂的说呢，那就是说一节两节也说不完，那个正的境界，那个你说多少书生有多少书生，拿出来一点都这个比你的书生这个没法比。说简单的说啊，有八种书生，就是说佛菩萨比我们凡夫啊，就算是有八个本事，或者说有八个这个，他为什么叫佛菩萨，我们为什么叫凡夫，就是因为他佛菩萨有这八种，有这八种。咱们看看佛菩萨有的我们凡夫没有的都是什么，第一个，一者增上意乐清净，一共是八种清净。什么叫增上意乐清净呢，咱们原来说过，增上是增强增加，上高级就是优秀殊胜，反正就是高一级的东西，高一级的意乐，意乐咱们上次也说了，意乐咱们说成是叫上次我用了一个什么词呢，意象是吧，还是什么，哎，就是说你的意呢是思想，乐是欲望，你的思想和欲望，这是解释比较准确的，就是说佛菩萨的这个思想跟欲望啊比我们凡夫高一级。说那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凡夫的思想啊全是这些不存在的东西装满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本来没有，我们脑子里全是这些，首先思想就是本来没有的我们认为有，然后欲望呢我们是什么名利地位贪嗔痴，这些欲望佛菩萨呢增上一乐，高一级，高一级高在哪儿呢，第一，我们凡夫认为有的这一切东西在佛菩萨那全部空掉了，就是这些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虚妄相空掉了，他见到真实了，他的这个梦没有了，梦醒了，他见到真实了，这就高一级，咱们是睡着的，人家是醒着的。第二个欲望，我们的欲望都是追求梦里头不存在的这些东西，佛菩萨呢梦没有了，他不可能追求这些东西，他追求什么呀，追求真实，哎，追求真实，说醒了不就是见到真实了吗，怎么他还要追求真实呢，因为他见到的这个真实之后啊，他还有很多习气，就是原来做凡夫的时候养成的那种追求贪嗔痴的习气，虽然这些习气呢他能够不让他现行，但是呢这个习气还有，所以呢他这个行动啊什么还带着那个原来凡夫的习气，所以他那个人呢还不是特别清净，所以呢虽然见了真实了，他还不习惯真实，他还要好好的看啊，他不习惯真实，要好好的观察啊，原来真实是这样，因为生死长梦是多少啊，无始以来就在这个梦里头，都已经习惯梦了，现在猛一醒，哪能一醒就 明白的不得了啊！哎，你得看哦，原来真实是这个样子，得使自己啊习惯真实，所以呢，他还这个就是他还要经过实地，最后到佛地就达到这个增上意乐清净，就是说，凡是佛菩萨，他的思想跟意愿或者说欲望是比我们凡夫要高一级的，就高级在这儿，就是说，凡夫见的是虚妄，佛菩萨见的是真实。这叫增上意乐清净，二者心清净，心清净，那个当然了，说三界唯心，心清净什么都清净了，这个心清净呢，意义要窄一点，这个心清净主要是指的那个定心，定心清净，哎，这个狭义的心是定心，说心清净是指的什么状态呢？用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说如果解释心清净啊，就是你得了四禅八定就叫心清净。哎，你都能够得这个非想非非想定了，你肯定那个色呀、食啊、那无所有啊都能空掉，所以那个心呐、啊、就相当清净了。这是一般意义上解释，在我们佛教来解释四禅八定啊，那还不算真正的心清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我法我一点没去，他虽然强制让自己说啊色不好。什么食不好啊，无所有也累啊，都去掉，他是把想法暂时清净了，但是他心底里头啊有我有法，那是没变的，就是这个我法执呢一点没动。所以呢在佛教里头什么叫心清净呢？见道叫心清净，就是正出地，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空掉，那叫心清净，或者是换句话说，把人我法我全部空掉，这叫心清净。哎，你正到初地之后，你看咱们说了，正初地的时候不一定得四禅八定他就可以正初地，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人我法我去掉了，这叫真正的心清净。哎，这是这个，就是你去掉人我法我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离了生死轮回，你永远再不在这个生生灭灭生死轮回里头轮转了，这是真清净。哎，不入生死轮回六道了，这是真清净。你进入佛菩萨生在如来家以后呢，完全是这个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度众生，哎，这是真清净。第三个呢叫悲清净，你看佛菩萨跟我们，你看佛菩萨前头做到的两条我们都没做到吧，前头这两条都得见道，第三条悲清净，当然这个佛菩萨都是见道以上的了。说佛菩萨的悲跟我们凡夫的悲有什么不同呢？说你看这个孔子也挺悲，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耶稣也是这个悲心很重，给这个天下人去治病啊，这个穆罕默德也很悲啊，雷锋啊孔繁森呐、啊、都是悲，说他的悲那佛菩萨的悲跟他有什么区别吗？区别非常大。孔繁森的悲就叫做悲心，他看到众生受苦啊，他这个就以众生苦为他的苦，他非给众生把这个苦解决不了，这叫悲心。佛菩萨的悲叫什么呢？叫大悲。哎，说这个大跟小能差到哪儿去呢？差在六个方面，大悲跟悲的不同啊。第一个差在什么呢？大悲啊平等，大悲的这个殊胜处就是高级处啊，大悲，第一个什么叫大悲？第一个要平等。什么叫平等呢？就是一般的悲，他是悲什么呢？看到众生苦他悲，看到众生乐他乐，他不悲，这就叫不平等。就是你像孔繁森吧，他看到老太太这个脚啊都快冻那个冻烂了，哎，他把它放在怀里头暖。暖了之后给他一双鞋一穿，哎，他看他的脚冻得疼的时候呢他悲，等着他看暖过来了穿上鞋了，老太太乐了，哎，他也乐不悲了。所以他对众生的悲啊是分三种情况，说众生苦的时候他悲，众生乐的时候呢他乐他不悲了，众生不苦不乐的时候呢他也没悲了。哎，就是这三份只占一份悲。佛菩萨的大悲是什么呢？这三份全是苦全悲，就是苦在菩萨看来众生是苦，众生的乐菩萨看还是苦， 众生的不苦不乐还是苦。佛菩萨看众生整个不管什么时候都悲他，不管是苦的众生还是乐的众生。咱们学过，苦叫做苦苦，乐叫做坏苦。你看他现在在那傻乐，一会儿就该发愁了，哎，他那个乐他保持不住。不苦不乐叫行苦，不可不乐他会存在吗？他马上就要变成苦。所以佛菩萨对那个乐的众生啊，他看他苦。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马路这个两边的管子里头正在那那个搓啊，吃这个黄什么活螃蟹什么圆鱼汤，正在那乐了。这个时候佛菩萨就看这些众生啊，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悲，正在给自己造这个大业障啊，给自己加病，给自己造命债啊，他自己呢还在那乐。你说这众生苦不苦？所以乐就是苦，哎，乐也要度他，乐就是苦。所以佛菩萨呢看三种这个叫苦乐不苦不乐呢全是苦，这叫平等。大悲就是这个水平，哎，就是不管是苦众生要度，乐众生也要度。这是第一个，说大悲是平等。第二个呢叫长恒，经常的长，恒永恒的恒，长恒就是它这个不间断时间呢，这个就是永远悲。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世间的悲呢，当然就是一会儿悲一会儿不悲了，哎，那个它这个比较就是说长恒是跟谁比较？跟那个小乘比较。小乘你看这个正这个一果二果一直到阿罗汉辟支佛，他也悲啊。你像阿罗汉，他看到众生苦他不救吗？他也起悲心，他也救，他也度众生，他也说法。但是呢他到他这一生结束了，他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就不悲了，哎，他就不管别人了，他四大分解神通一变化，身体没有了，入涅槃去了，自个儿享法乐去了，众生苦不苦乐不乐他不管了。所以大悲啊，连小乘都不是大悲。佛菩萨的悲就是什么呢？不入涅槃，哎，佛菩萨证了初地之后啊，三身还照样是在这个度众生，报身在这个那个佛菩萨这个境地，在圣者境地，化身来众生境地，不入涅槃，永度众生，永远悲心，这叫大悲。哎，一个是一切众生都度，不管苦的乐的都度；第二个呢，时间上没有间断，永远度，不入涅槃，这叫大悲。第三，深极，深是深入的深，极是极点的极，极其，哎，一个木字一个极字那个极，深极。说那个悲心深极能深到什么地方算是最悲心最圆满呢？最大悲呢？佛菩萨咱们知道，初地菩萨证了初地之后啊，咱们一共有八个时，每个众生凡夫有八个时。证了初地之后呢，改了两个时，转了两个时，一个是第六时，现在咱们思考问题的这个时，转成了妙观察智。哎，他一看呢就能看到真实，他能看到众生心，他能够这个妙观察呀，他能够看到真实，这叫妙观察。我们现在叫傻观察，本来都是众生心，我们傻乎的一看啊，色声香味触法都出来了，这叫这个笨。哎，佛菩萨呢，第一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二个第七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潜意识啊，转成平等性质。第七识干什么呀？第七识就是老执着是我有我，他老守着那堆叶种子啊，他感觉那有那个阿赖耶识哈，他就老觉得阿赖耶识就是我，我得保护我，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别人高明，所有的那个我慢我爱什么我贪，全是这个第七识这生起来的。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到正初地的时候，这个潜意识转成什么呢？平等性质，就是什么呢？没有我，三界唯心，你一个心我一个心，所谓的那个这个身体啊都是梦里的，根本没有，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这些身体包括动物包括三界的这个众生的身都是没有的，那都是梦，没有我，全是一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的心是清净心，我们是染污心，就是一个染污心，哪有我呀，哪有人，哪有物，哎，自他平等，正道自他平等了，正道自他平等。这个时候你想地上菩萨悲心的时候是什么境界，他知道这个我起悲心的我跟被我起悲心的对象的众生实际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并没有我对某一个众生起悲心，没有能所对待。你比如说孔繁森，他这个给那个老太太暖了脚之后，他肯定是想的我给老太太暖了脚了，老太太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啊，什么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你他这个你我他是不是这个直实的，是不断的。佛菩萨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有我，这是一个梦中影像，因为这个众生在梦里头，你佛菩萨不显不入他的梦，你不显现一个人的形象呢，他看不见你，所以呢我化一个身显现在他面前，然后给他讲佛法，哎，我对他起悲心，实际上呢佛菩萨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这是那个梦中影像，这就叫身即，就是什么呢，无我，无我无他，没有能所对待。哎，这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读金刚经，你就那句话就懂了嘛，说我们怎么那个什么生心呢，说要让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后边还有一句话，你要这句话我们能看懂，后边说这个灭度了完了怎么之后呢，说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说哎，这刚灭刚那个度了众生怎么又没众生灭度了，就是你用这个道理，就是说他知道那个度众生啊是他入梦完全是梦幻当中的一种那个方便度，哎，因为你不变成化身不入梦的话他根本看不见你，度不了他，你等着度了他了，他一看啊，你度他的时候肯定跟他说你这是梦，你不要执着，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都没有，你也让他空掉，结果他真的把那个梦空掉之后他醒了，他也成佛菩萨了，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了那个梦里的东西，那个你我他有吗，根本没有，所以说你灭度了之后啊，你就知道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哎，那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认为有你我他，这是错误的，这是颠倒的，因为我们在梦里我们不知道是梦，所以我们才这个觉得啊有你我他，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掉这个错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深级的道理，你就明白金刚经的意思了，哎，就是说说度众生是方便说，是在梦里，这是假说，因为你执照有我，所以呢我现在就啊，你在梦里头我就先按梦里说，等着真正把你度了之后呢，真实情况一看呢，梦里的东西根本都没有，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得到灭度，哎，这是第三个身即。第四个随顺，随便的随，顺利的顺，随顺。随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菩萨的大悲啊，他不是说这个就是像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悲啊，他要看条件，有时候能悲有时候不能悲，哎，你那个你比如说你要悲他了，他说我不苦，你就没法悲了，呵呵，哎，你说我这个救济救济你吧，他说我不要，就跟那个叫那个那个谁，那个就是他叫什么，那个字念什么，一个口字一个叉字，嗟来之食啊，
嗯，
嗟来之食哈，啊，他给他施粥，他嫌他叫了一个哎，说你那个来吃粥，他嫌他哎了一声，他嫌对他不尊重，啊，他说不要嗟来之食，我不要这个，就是哎来吃粥，哎，这我就不要，哎，你背他不要，这你就没法背了吧，所以这个就是世间的悲啊，它受很多条件限制。然后佛菩萨的悲呢叫什么呢，叫随顺，他呀你任何众生他都能悲，哎，你这个就是说你不要的，佛菩萨有其他办法，哎，你这个你说我不苦，佛菩萨有办法让你认识到苦，哎，像你看那个不要说佛菩萨了，济公，咱们看过济公传，那个济公那个电视，你看他就有办法，你多恶的人他要想渡你他也能渡你，哎， 这叫随顺，就是说根据你各个众生的情况啊，佛菩萨有很多方法，所有的众生都能度。说有的怎么我感觉不到佛菩萨来度啊，那是你，那是我们众生这个眼睛看不到，我们感觉不到。哎，也就是说佛菩萨的悲心呢是充满虚空的，所有的众生只要是他都在随顺你的因缘来度你，一刻都没有离开你。哎，一刻都没离开你。所以这个你能不能感应到佛菩萨的那个，那要你要修行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心要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哎，你在这整个贪嗔痴，实际上佛菩萨很多的这个作用啊都在你身上，但是你不认为是佛菩萨的作用。哎，所以呢你学的然后智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会感应到，哦，原来佛菩萨在起着很大的作用。然后你到最后如果你也成佛菩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佛菩萨度众生啊，一时一刻都没有把众生投下，哎，都没有不管。所以有时候说啊，佛菩萨也不管了什么，这只是你不明白佛菩萨管的方法。这个叫随顺，就是根据众生的这个各个情况啊，他能够随顺你的情况来度你。哎，第五个叫净道，干净的净，道路的道。佛菩萨的大悲呢，他能够达到净道的目的。什么叫净道呢？就是他能够把你的烦恼啊彻底断掉。佛菩萨的大悲，因为他给你讲佛法，讲佛法你按照他的佛法修行了，最后你就能证到初地，证到初地之后烦恼现行就断掉了。他能把你引导到真正处理烦恼的那个境地，能把你引导到处理轮回。你那个世间的悲就不行了，世间你再悲，你看我们世间有很多慈善组织也在那悲。你比如说这儿那地震了啊，赶紧组织全国的力量去这个帮助他，给背我背了。这个悲没，就是说你不能把他真正从悲里头这个解救出来。哎，你不要说你这一会儿他还有很多第二年那个粮食怎么办啊，是这个什么牲口也震死了怎么办啊，什么还有其他悲，不要说这个解决不了。即使你给他把一辈子弄得舒舒服服的，他死了还要六道轮回，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所以你不是大悲的那个悲啊，不能净道，不能真正把他这个引导到解脱，引导到处理这个真正解决他的烦恼。而佛菩萨的这个大悲啊能够真正解决他的烦恼，你按照佛菩萨的去修，最后彻底出离轮回，哎，永远没有这个痛苦了，这叫净道。第六个叫不得，哎，得到的得，不得。什么不得呢？诸法不可得，就是一切法空，就是佛菩萨大悲啊，他悲完了呢，他什么都三轮，再换个词叫三轮清净。哎，佛菩萨大悲的时候，没有施悲的人，没有被施悲的人，没有他施的那个悲，三轮清净。为什么呀？佛菩萨知道这都是梦中景象，都是不可得的，一切法空嘛。哎，所以呢，佛菩萨心清净，他并不认为我在给你对你施悲心，什么有我有你有法，也没有这些，这都是如幻如梦，哎，都是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呢，那些都是假象，都是没有的，哎，所以他一法不得，就是诸法不得。你看佛菩萨的大悲呢，跟我们世间的一般的悲呢，包括二乘的悲呢，它就不一样，就是表现在这六个方面。你什么时候能做到这六个方面了，你就是佛菩萨了，哎，你这就叫增上的这个意乐了，哎，这是第三个悲清净。第四个至彼岸清净，这翻了一个至彼岸，咱们平常叫道彼岸，哎，道彼岸清净。道彼岸清净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六度。这个经上呢讲到了十度，咱们这个一般是六度，从布施到这个智慧一共六度，这个里头呢又加了四度。为什么呢？十地里头啊，一地一度，十地就有十度。说那个七地到十地那四度是什么呢？都是那个第六度的扩展，就是智慧度。智慧度它这个智慧度啊是目的嘛，它还要发展的很精细，所以后四地还是修智慧度，光智慧度就占一半，占五地。 智慧的度占五度，前边那五度是什么呀？前边那五度都是给智慧度打基础的，哎，都是最后为了得到智慧嘛。这个六度到十度呢，后边观音呢要详细的问，详细的讲，所以咱们这儿呢不讲，咱们留在后边这个详细分析。下边讲第五者，见佛供养成事清净。你可以在这个见佛画一个顿号，供养画一个顿号，这一共是说了三件事儿。就是佛菩萨啊，他们呢有三种清净，哎，三种清净。一个是见佛清净。什么叫见佛清净呢？你写上啊，见佛无余为清净。见佛无余为清净，就是佛菩萨见佛呀，没有剩下的，全部都见了。我们这个居士里头也有不少见佛的呀，啊，也有不少见佛的，打坐见佛了，念佛见佛了，见极乐世界的都有。但是我们凡夫只能见化身，见化身，像释迦牟尼像，这也算我们见佛。哎，2500年前他化身示现，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是我们能看见他留下的那个脚印啊，我们能看到他留下的佛牙舍利，这也算见佛呀。我们见到佛的那个牙了，哎，这个反正释迦留下了很多他讲的经，他说的法，是不是啊？这也算见佛了，见佛法身呐、啊，这是方便说法了，见法身舍利，这叫经叫法身舍利，这也算见佛。但是我们见的呀，不全面。不要说不全，见了一点点。佛菩萨是什么呀？见佛无余，就是他要见释迦呀，是法身、报身、化身全见，三身全见，这叫无余。这是见一个佛，十方三世无数佛呢，他都能见，这叫无余。所以呢，你成了初地菩萨以上之后啊，见佛无余，这叫清净。第二，供养无余，供养无余，这叫供养清净。什么叫供养无余呢？这个供养呢，也是这个分三种供养。第一个呢叫利供养，利益的利，一个合字一个利刀，双利人，利供养。也可以写利养，哎，有的叫利养供养，就是供养的养，利养供养。利养供养是什么呢？就是财力。你比如说释迦在世的时候，释迦每天中午他要出来托钵呀，哎，你在路边跪着，这个准备着饭，佛来了，把这个饭给佛挖一勺，这就叫利供养，哎，食物。你供养了呢，佛吃了你的这个饭呢，他这个就能够接着说法，这叫供养佛的色身，哎，这样的话他呢，这叫利供养。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几孤独长者呢，给佛供养一个园子，哎，请佛到里头去说法去，这也是利供养。哎，你比如说给佛供养布衣服，是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吧，凡是这个钱财务方面的叫利供养。这个第二个供养呢叫恭敬供养。恭敬供养，利供养无余呢，这个就是佛菩萨呀，他这个会利供养了，这个恭敬供养无余。恭敬供养呢主要是指什么呢？这个主要是指三种。一个是给侍供养，侍是侍者的侍，就是那个伺候的意思啊，在这儿，给侍，哎，给侍供养，这是第一个，就是恭敬供养的第一个。什么叫给侍呢？就是这个你像那个阿难，哎，佛起来了之后呢，帮着佛这个整理床铺，给佛这个端饭，端洗脸水，什么伺候，这是给侍供养。哎，这个包括我们平常这个就是法会上迎啊，这是第二个了。 第二个叫什么呢？叫迎送供养，欢迎的迎，送别的送，迎送供养。哎，就是像那个具体的，你像阿南他们呀，那个每天比如说佛要到某个居士家去说法，哎，那个阿南他们陪着他，居士出来迎接，那个在送佛什么这些，然后礼拜啊什么，这都是迎送供养。我们现在呢也在修这些，你比如说给佛菩萨像，给庄严像身穿上衣服什么，挂上伞盖，是这个平常呢请佛送佛也是，哎，这是虽然不是这个在真的佛面前，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这个修我们的心嘛，你把那个佛像就当成真佛一样，你的那个心跟那个供养真佛的功德呢是一样的，这叫迎送供养。第三个叫修行供养，就是你对佛最大的恭敬是什么？最大的恭敬就是他说的话你听，他说不要杀生你就不杀生，哎，这是对佛最大的恭敬。你那个说佛说别杀生，你该吃什么吃什么，该杀什么杀什么，哎，杀完了到佛这儿呢供点钱上个香保佑我别得病，哎，这个呢这只叫立供养迎送供养，没有这个修行供养彻底，哎，修行供养恭敬，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恭敬供养呢主要是这三个内容。这个第三个城市供养呢就是修行，直接就是修行。这个里头呢关于供养啊多说一些，因为那个虽然是在讲地上，但是我们知道地上菩萨怎么供养之后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目标来修我们的供养，这样的话呢他这个目标标准比较彻底。哎，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看那个说这样功德大呀，那样功德大呀，有的说这个大，有的说那个大，什么最后这儿呢你就以佛地上菩萨的这个标准，那这就定了什么功德大什么功德小。我们来讲详细讲一下供养。供养呢这个就是很多教材上呢分法不一样，这儿有一个分的比较细的是十供养，我们就把这十供养讲一下。供养分十种，第一种叫色身供养，色即是空的色，色身供养。色身供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呢用饭来供养，说现在那个佛不在世了，我们色身供养没法供养了，不是，那个佛菩萨像就是色身。哎，你比如说说要修一个佛菩萨像，我出钱呢来修佛菩萨，这也算色身供养。哎，佛菩萨坏了我来维修，哎，我来装饰，我来庄严，我来献花什么，这都哎都算对这个色身的供养，色身供养。第二个呢是这个塔供养，我这都给这个都给翻成咱们能懂的话了。塔在那个就是那个经上呢叫至多供养，至多的至，多少的多，至多是什么呀？至多是指的纪念佛的一些这个建筑物，主要就是塔，所以呢我们直接就翻成塔供养。那个色身供养也是有一个那个梵文的词儿译音，咱们就不管它了。第二个叫塔供养，就是佛去世之后呢烧了很多舍利，然后起塔供养，然后你呢供养塔，等于是这个供养佛。供养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供养佛呀主要是修我们的心，佛需要你供养吗？佛已经圆满了，他又不吃又不需要吃喝，又不需要这个什么穿衣服什么，他那个法身这个圆满无处不在，他需要你供养什么呀？他不需要供养，就是供养是在修我们对佛的恭敬心，是清净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呢你有色身供养色身，没有色身的供养塔，你只要你的心清净啊功德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塔供养。第三个供养叫现前供养，现在的现，前进的前，现前供养也叫现见供养，也叫现见供养，经上这个说的说法不一样。现前供养是什么呢？就是化身佛在面前，当然我们这是用我们凡夫说了，你像那个初地以上菩萨呢见的就是报身佛， 哎，直接供养报身佛，就是现前有佛，现前供养。这个第四个呢，叫做不现前供养，也叫不见供养，这个叫现前供养、现见供养。还第四个就是不现前供养，或者叫不现见供养，或者叫不见供养。什么叫不见供养呢？就是你没有亲自看到佛，你也要供养佛。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看到佛身的，我们供养佛像，甚至连佛像都没有，我们在自己家里观想，哎，在这供养佛，给佛一杯清水，一朵鲜花，哎，这个水果，起这个恭敬心，这叫不现前供养。第五个叫自作供养，自己的自，工作的作，自作供养。什么叫自作供养呢？就是自己供养，自己亲自供养。说我供养的时候我还不自己供养啊，这是指的那个我们那修稍微一修行啊，福报大了，升个大副长者。供养佛都是怎么供养啊？侍者给拿着花，拿着端着金子，是前呼后拥抬着轿子到那儿呢，啊，这儿一放下来，侍者就给把花什么都香啊都给弄好了啊，他这你出来在这磕个头，哎，这就算供养了。这就不叫这是不是完全的自作供养。自作供养就是不要经过别人手，不要经仆人手，哎，自己亲自供养，这叫自作供养。第六个是教他供养，教学的教，教人的教，哎，这个教他供养，教他供养，应该用哪个字儿？你应该用哪个字儿啊？教，就是教他供养是吧？哎，教他供养，教他供养呢分几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己也供养，然后呢也让别人来供养。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叫他呢，一个是自供养，一个是完全的叫他供养。完全的叫他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你给这个人东西让他去供养佛。哎，这个人比如说他那个你跟他一聊，他也想供养佛，但是他没有东西，没有花，没有钱，或者没有食品，没有什么，哎，然后呢你说，哎，我给你，我把这个花送给你，你去这个供佛，这是完全的叫他供养，就是完全叫他供养。然后这个还有一种叫他供养呢，就是自己也供养，也拉别人一块供养，哎，这叫自供养，叫他供养，一起来聚行。像这个里头呢，就是功德怎么判呢？就是自作供养啊，这个经上说呀，这叫什么呢？得这个广大果报。自作供养啊，得广大果报，这是一级啊。然后叫他供养呢，得大大果报，就是比那个自供养果报大。你比如说，你这儿有一朵花，你自供养是自己亲自献到佛前，这是叫广大果报。如果呢你劝一个人呢，劝他去供养佛，你把花给了他，完全叫他供养，就是他去供养，你这个功德呢比那功德大，这个得大大果。如果呢你自供养跟他供养一起，就是你也供养他也供养，这是最大果，哎，最大果报，叫我看啊，叫对，最大福果，或者叫无上福果，就是最高的了，自他一起供养，这是叫他供养。第七叫财敬供养，财产的财，恭敬的敬。第七叫财敬供养，财敬供养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财供养，就是这个钱啦物啦，这个敬恭敬供养就是说的那三种，给事迎送修行，哎，恭敬供养。像我们那个平常建了佛塔呢，又绕三匝，然后恭敬礼拜，在那念经念心经念颂子赞扬佛什么，这些都属于恭敬供养，哎，财敬供养。第八个叫广大供养，广大供养，什么叫广大供养呢？就是回向， 回向无上菩提叫广大供养，就是你供养了之后啊，这个供养这个广大不广大要看你的回向的目的。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就是供养了之后呢，你像这个很多佛教徒啊都是具体有目的的，比如说这个儿媳妇要生孩子了啊，佛菩萨保佑这个安全生，保佑他生个儿子啊什么，哎，他这就是回向。回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件功德的时候，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啊，你心里想的是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在这个就是你在供养的过程当中，你熏习的这些种子啊，它都带着那目的了，都跟那个目的是一致的。你等着以后这个东西这个功德的成熟啊，它就是在那个目的上，它跟别的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见道成佛没有关系，它就用在那个目的上。因为你那个熏习的时候你是想的那个目的的，它熏习的时候你怎么想的，它这个种子就怎么熏。你到时候那边有一个说咱们给别人点东西吧，这个种子就唤不醒他，因为这个是儿媳妇生儿，这个这怕儿媳妇生儿子的种子啊，你跟不给别人的，哎，所以呢你那个功德呀，就你目的是多大它就多大，哎，到你到其他事情你那功德不起作用的，哎，因为它有目的呀，嗯，到你到那儿你去拉它去起作用去，它排斥。所以呢回向什么，就是这个目的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说回向什么功德最大，佛是最圆满的，你回向成佛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的那个智慧了，回向无上菩提是最圆满的。说我的功德呢回向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就是回向自己成佛，回向这个证这个最高的果报，这是最大的。还有比这个大的了，你回向法界所有众生共成菩提，这是最大的。哎，所以呢广大供养呢就是一定要会回向。会回向啊，还有回向里头还有一项，就是什么呢，就是随喜。有的人呢因为他执着这个食物是食有啊，执着惯了，他老是想不通这个随喜的道理，他老觉得占了别人便宜。你比如说一个人这个发大心，比如说这个拿出来很大的力量做了一件很大的功德，你呢根本就没那个力量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师就会跟你说，你呀随喜啊。我们就觉得人家发那么大的心得那么大的功德，我随喜一下，说你要是随喜呢跟他一样的功德，一个呢我们心上就想那不是占人便宜了吗，我再一个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可能，我没做那么大的功德，我怎么能跟他一样的功德呢？这实际上是咱们呢执着色声香味触法是实有的一个那个愚痴的心才这样。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供养并不是说他供养了多少钱多少物，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的。他是什么呢，他供养的这个时候他发的那个心，这个功德大。如果他供养了很多钱，就跟咱们前头说的那个例子，那个穷姑娘到她成了王妃之后一拿就是1000金，没多大功德的。他在穷姑娘的时候把身上仅有的2文钱拿出来的时候啊，他得考虑我就2文钱，我拿了我下边怎么办呢，我找饭我连饭都买不了了。他不顾，他就是要敬佛，他把他的等于是全部的财产拿出来供佛，这个时候他需要下多大的决心，所以他功劳大。到他拿1000金的时候，那就是两个嘴唇一碰啊，拿送去吧就完了，连他手都不用他动。你想他用了多大的心力啊，没起多大的善心，只不过就是说哦，我那个时候供了2文钱，现在让我得成王妃了啊，这个应该这叫什么还愿哈啊，让还愿去吧。而且到那还很骄傲啊，觉得好像我是王妃了，怎么还起了很多的慢心。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供养啊没多大功德的。所以那个供养啊，就是说关键就是看什么呢，看你的发心大不大。比如说有一个人呢，这个就是做了一件非常稀奇非常难得的大供养事，你见了之后啊真心恭敬真心钦佩， 哎呀，如果我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也要这样来这个实现这件功德。你要是真的猛力的发起跟他相同的那种恭敬心，那种供养心，你想你的功德不是跟他一样吗？你想一想，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释迦佛舍身饲虎的这个故事，你真的想，如果我要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要下决心，我也要这个舍身饲虎。哎，你这个心里头一想，就是疼我也不怕，什么下决心，你这个思想想这么一遍，如果真的是随喜像释迦那样跟着那个故事你想一遍，而且下了这个决心，实际上跟你真的去舍身饲虎一遍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的。你想，比如说你比如说，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舍身饲虎了，你真的做到了，跟你今天白天你舍身饲虎功德一样的，你想一下是不是？你想一下是不是？你比如有的居士就有这个经验，说哎，说现在做梦有进步了，说怎么着？说那个原来啊，做梦啊，见到东西啊就捡了还挺高兴，现在呢就想起来了，哎，不能捡，这是不是人家那个有主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掉了，人家找还着急啊？哎，我没捡。有的人就认为这个好像梦里的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意义，不对，实际上这就是在修行。跟你那个在，你如果经过这么一次考验，梦里的一次考验，跟你在那个实际见了东西没捡，你的那个心有什么不一样的？你的心完，你的这个心理过程啊，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看到一个大的功德事啊，你真心的随喜，就是说，想象我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也要这样做，你的功德真的跟他一样。你想，哪不一样？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没有，都是空的，就是有一颗心。他发这个心的时候，无非是发了猛力心。你现在呢也受到震动，也发一个猛力心，你想你俩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所以呢，随喜就看你随喜的程度，随喜的真心不真心。你如果真心随喜，就是同等功德，就是这样。那个我这个就是看那个，就是跟那个藏文老师学，那个里头学了那么一个，就是有一个比丘啊，他那个我想一下啊，他就是证阿罗汉啊，非常省事儿。就是这一见佛一刚一说法，他就证阿罗汉了。后来别人就说，我们听这么多年都证不了，怎么他这么快就证了？然后佛就说，他这个功德呀，就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为什么能得度？就是他有一在91劫以前，就是很久以前呢，他曾经是一个樵夫，就是打柴的，每天打了柴到城里卖了买点东西吃。有一天呢，他这个就是又进城的时候呢，见人们都这个情况特殊，说怎么回事啊？说今天佛跟佛弟子要来，我们都在这准备迎接佛了。啊，他着急了，他什么也没有啊，说那我怎么办呢？人家都这个献这个献那个的哈。后来我怎么办啊？他说我也要供养佛，我也要得解脱哈。说那个，然后他就想，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他是樵夫嘛，他对山上情况了解，他一想，有一条河呀，那个河边沙子呀全是那个白细沙子，他说那个就跟那个就是白玉似的哈，他说我就把这个东西当成那个玉石，当成宝石，我来那个供佛不一样吗？他就跑过去就是筛了很多那个细白细沙子，来了之后呢，也这个就是恭敬的站在路边。到那个佛跟佛弟子来的时候呢，人家有的扔鲜花，有的扔什么，他就扔这个白细沙子，但是他扔的时候他就想嘛，就是我就是用宝石供佛，哎，我就是用这个七彩宝石供佛，什么他撒向佛的弟子，他们撒完了之后呢，他就在那顶了一个礼，说愿佛这个就是那个愿佛以后呢能够度我出轮回，哎，就他种的这个善根，因缘成熟了，到这一世呢就见到释迦佛，就证阿罗汉。你看，就是说你供养的什么东西，是怎么个供养方式，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发什么心。所以要学会发心，要学会回向，要学会随喜。哎，这是广大供养第八种。第九种叫无染供养，染污的染，没有染污的供养，无染供养。无染供养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你在供养的时候啊，要全心全意的，就是供养佛法僧三宝，供养十方三世的。哦，我这前头讲还忘了一个，就是这个色身供养啊，色身供养，这得广大果报。然后呢，不是色身供养，不是也叫现前供养吗？不现前供养，得大大果报。说怎么这个现不现前供养比现前供养还殊胜啊？这是指的现前供养，如果他就是供养这一尊佛，这是得这个广大果报。不现前供养啊，我们现在已经一般都这个是这样供养了。不现前供养的时候，一般都是供养十方三世，也一切佛的。这是因为都给你把词儿编好了，所以呢，这个供养呢，功德就大于这个现前供养。然后什么是无上供养呢？你现前供养一尊佛的时候，同时又想这一尊佛就是十三，代表十方三世无数佛。现前供养跟不现前供养结合起来是最大果报，是无上果报。哎，你通过这些啊，你都能去想通那个，就是跟那个广大供养啊，怎么回向啊，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刚才讲那个忘了，无染供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专心的，就是供养清净的，就是供养佛法僧，不要夹杂别的这个染污念。什么染污念呢？比如说啊，这个这么多人看着了啊，这个我也得这个啊，我也得这个像那么回事儿。哎，这你的这供养呢，不是这个全心全意供养三宝的，里头有给别人看的，这个就是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啊，他出了多少我也要出多少啊啊，人家都出了我不出不好看，什么为了给别人看。还有的呢是为了就是较劲儿啊，你那儿修了一个什么，我这就要修一个比你的高啊，什么，这都叫染污心，贪嗔痴心。哎，这就不叫无染供养。无染供养清净心，就是供养佛法僧三宝，就是为了让自己得解脱，让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得解脱。就是那个我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我给自己编的那供养词啊，就是什么呢，八个字，就是回向法界共证菩提。我认为这是这个就是最高供养，就是回向法界。法界不光包括六道轮回啊，包括这个十地佛菩萨什么的，佛界都在里头啊。法界就是所有的有情，因为三界为心嘛，就是三界都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就是一个有情，所以回向法界就是回向所有众生共证菩提。不管是自己的冤亲债主还是什么，大家一起这个都这个最后获得解脱，一定要这样放到这个最高目标上，清净心上，不要夹杂其他心。哎，不要夹杂其他，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急事儿，我这个事儿还得求一下，这个呀是多余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求这个事儿，而求另外一个目的，他这个功德呢就不会对这个事儿发生作用，因为你那个功德你给他规定目的了，哎，他跟那个目的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如果你发心说使这个法界众生都共证菩提，这么广大的心呢，实际上把所有的功德都包括在里头了。你想你的那个事儿，如果是如理如法的，它能不起作用吗？所以你就不用那个，就是再给它限制，再不用再给它限制。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啊，我们规定的这个目的呀，不是真正对我们有利的，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我求佛菩萨呀，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让我做成这件事儿，但是由于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实际上你做成这件事啊，实际上对你是不利的，但是你认为是对你有利的，这个经常会有这种事儿。所以你干脆啊，就不具体到给佛菩萨说，佛菩萨不给佛菩萨规定具体目标，你就什么呀，就一心清净，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哎，这个就是供养，让自己这个就是尽快的证到菩提。佛菩萨呀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什么样的对你的帮助是最好的帮助，你不用教他，你不用给他规定说你一定要让我怎么怎么着啊，很可能你看错了。哎，我曾经求观音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求的情况不出现，哎，我一想 这是自己福德不够了哈，我求佛菩萨啊，没那个求观音啊，没有不灵过。哎，那回我就说，哎，应该上午办那件事嘛，哎，没出现。我一想，那肯定是自己业障重了啊，算了。结果晚上出现了，后来又一想啊，这个结果远远超出我求的那个结果。嗯，就说你求的这个呀，那个不是，那是中间的那个很不那个就是不圆满的。哎，一看就是后来我就知道了，不用你给佛菩萨规定啊，不用你交给他说你让我怎么着怎么着吧，佛菩萨比我们聪明，你就一心就念观音就行了。哎，你就念观音圣号，念完了肯定是对你最好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无染供养，就是你不要这个，就是夹杂一些这个其他的想法。当然说你特别着急，我就专门回向这个，当然那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就是功德小一点的，就是冲着这件事儿。哎，最后一个叫正行供养，正确的正，修行的行，正行供养。注意，正行供养跟前九种供养完全不同了，前九种供养都可以归为利供养。利养供养，前九种供养啊，总的来说都可以归这利供养。最后这个正行供养啊，叫做法供养。什么叫正行供养啊？按照佛说的话去修行，闻思修佛法，戒定慧三学，好好修，这叫这个法供养。正行供养就是真正的这个正确的修行。哎，正行供养，或者是说什么呢，真正的供养，就是说一个人真正的供养啊，就是按照佛说的话去修行。这个法，这叫法供养，就是你修行佛法，这叫法供养。说法供养这个功德跟前边九种对比，他们俩的功德怎么比较呢？这个经上说了，你须臾须臾，就是你修行这么一点点，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他的功德就那个利供养啊，就超过他千百倍，什么千百亿倍，就是说什么算术譬喻，就是那个没法比的倍数。法供养的这个法供养最上，法供养第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佛法去修行，你哪怕你这个浑身一分钱没有，这个就是给佛菩萨你什么也供养不了，你的功德也最大。为什么呀？你就走在成佛路上啊，你走在成佛路上，你成了佛，你想你本身成佛了，那度多少众生，那个功德多大呀？那是无量不能比的，比你给这个就是你是你给佛供养，比你给多少，你给多少也是你给了，你比如说你给佛一碗饭，佛吃了还得佛去说法度众生，那跟你没关系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只是一个这个就是财供养的功德。所以如果你要是不修行这个呀，就是另一个层次。哎，所以呢第十个正行供养，这是跟前边九种啊不能比的。哎，就是经常说你修行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一小会儿的功德，也比你前头所有的供养功德大的没法比。哎，法供养第一，这是供养详细讲一下，然后咱们再接着来往后。第六个叫成熟有情清净。这个成熟有情，这是指的什么呢？上边到彼岸是指的六度，这个成熟有情清指的是四摄。我们都知道四摄就是那个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叫什么呢？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哎，布施咱们都知道了，布施注意啊，布施不光是布施钱财，还有法布施。哎，劝他信佛，劝他念佛，劝他这个学佛法，这叫法布施。还有无畏施，那个后边啊还会讲到布施。你布施了呢，众生才会，众生就贪个财嘛，你布施了他才听你的，他才喜欢你，觉得啊你这个人不错。布施了干什么呢？爱语就是说你对他说话呢要顺着点儿，别这个上，别让他不高兴。什么目的是什么呢？还是给他讲佛法，还是给他这个让他这个就是能够修行。力行就是帮助他，哎，给他利益他的这个他的，比如说他正在做什么，你来帮助他。同事就是跟他一起做事，跟他在一块儿， 然后找机会呢来这个让他来学佛法。注意这个四摄呀，不光是做了字面上这些就算四摄了，你也布施了，也例行了，也同事了，你如果要到此为止，那就算不是四摄，那就叫雷锋，那就叫孔繁森，那就跟佛法没关系。你摄了他，得把他摄到佛法里头，让他知道修行，让他能够出离轮回，这才叫四摄。哎，所以什么叫成熟有情清净的，你得把他成熟了，你不能弄个半生不熟。布施了，你比如说他有病，你给他把病看好了，他这个遭灾了，你把灾救了啊，然后不管了，那不叫成熟。哎，成熟是什么成熟啊？他真正修行佛法，真正能解脱，这才叫成熟。所以地上菩萨能够成熟有情，就是他能把我们凡夫啊，他能把你渡到地上去，这叫成熟有情。四摄他能把你拽到地上去，能摄，哎，能摄到这个解脱，这才叫成熟有情。这就跟我们度不一样，你像我们现在吧，也四摄，也不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连自己出不出轮回还没把握，我们怎么有把握说我把你能摄到这个成熟了呢？所以呢，就是我们跟佛菩萨的这个不同，这就是这个不同，他就能保证你成熟，我们只能保证这个就是弄点水浇点肥，哎，那个，你要是弄得不对啊，还帮助他贪嗔痴了呢。哎，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就不够了。七者生清净，生就是生死的生。生清净是指的什么呢？十地菩萨呀有五种生，第一种生呢叫除灾生，灭除掉的除，除灾难的灾，除灾生。什么叫除灾生呢？就是佛菩萨呀，他们能够这个为众生除灾来入生死。比如说咱们大伙可能听过一个故事，释迦佛在菩萨地的时候啊，曾经有的地方那个闹饥荒，释迦就变化了一条大鱼，非常大的鱼，是吧？我没直接看到过这个故事，只是听别人说过。然后很多众生这个从这儿取这个鱼肉啊都得救了，就度过这个灾难了，有这个故事吧？这就叫除灾生，就是众生碰到灾难了，佛菩萨呢他能够生，他能够生到生死轮回里头帮你除灾。再比如说两个国家要这个发生战争了，哎，他呢佛菩萨呢他能够比如说化身一个什么，就是这就是用他的方法了，哎，他能把这场灾这个战争呢能够给化解了，这就叫生，这就叫为除灾生。就是他，你比如说他也许这个吧，他因为看那个因缘，他那都知道啊，比如说他知道这个将要发生一场大战，哎，他可能呢比如说他就投生做某一个国家的国王，哎，他就能化解，他就把他化解就没有了。所以你众生啊，你有时候你看不出来，说这个实际上佛菩萨已经起作用了，你呢你根本不知道，哎，所以我们没这个智慧，这叫除灾生。这个第二个声叫随类声，随便的随，类别的类，一个米字一个共字，随类声。随类声是什么呢？就是随着众生的种类来生，就是众生是畜生吧，它就生畜生道，动物道，鹿象马，是这个动生是鬼道，它就生鬼道，动生地狱道，它就去地狱，叫地藏王菩萨老下地狱去，然后天道众生它就生天道，哎，这个强盗，佛菩萨就这个化身强盗。你为什么要化身强盗呢？你不化身强盗，你怎么度他呀？是不是啊？你根本跟强盗见不了面，你怎么度啊？你本身就是强盗头，呵呵，哎，你到时候比如说这个，你看那个道义有道啊，有一些强盗就是，你像这个梁山伯也算是道，也算是道了，是不是啊？你不是官就是道吗？哎。他里头呢就可能有佛菩萨化身，哎，不要抢这个穷人东西，哎，专门跟贪官作对，是这个发杀富济贫，什么替天行道，你劝他少做一件坏事，他就少一点恶呀，他下地狱的时间就短了。所以各个类的众生里头啊都有佛菩萨化身，哎，为什么呀？佛菩萨化身千百亿干什么呀？就是度众生嘛， 只是我们呢不知道就是了。哎，包括那个动物里头，你不要看我们人呢最我慢了，以为人家动物都傻乎的什么都不知道，人家有时候比你还那个心里还明白了。你看，就我就说那个要地震了，人家多少动物都知道啊，你人傻乎的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像好多事儿，人家狗啊马呀都能看出来。哎，你骑着马非要往这走，那马就不走，就不去。啊，那个这种事儿多了，人家都能给知道这个有危险，你人都不知道。所以不要瞧不起这个里头啊，都这个就是佛菩萨化身都有。这是随类这个化身，哎，随类生。第三个叫大势生，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个大势，大势力。什么叫大势生呢？势就是势力了，力量大，就是说佛菩萨由于他的福报大呀，他生在这个生死轮回里，虽然是化身生啊，他生的好多那个本身福报就大，生出来就是大耳朵，方脸大耳，是这个那个大个子，这个福相就好，一生就是那个大副长者家，哎，这个福报就大，大势力，他就比你那个劲儿大。你看那个释迦佛一生到那个皇宫的时候，摔跤啊什么的，他本身力气就大，为什么呀？他福报大，这叫大势生，就是由于根据这个十地菩萨他这个福德修行程度的不同啊，他的势力大，哎，也不同。这叫大势生。还有一个生叫增上生，增上生以后你就理解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高一级，咱们再用最这个大白话的，它什么地方高一级呢？这个增上生指的是什么呢？增上生也叫自在生，它指的是什么呢？十地菩萨呀，它有一个固定的生位，就是初地菩萨是转轮圣王，二地菩萨是哪一个天的天王，一直到十地菩萨是那个色究竟天的天王，这是他一个固定的那个生的一个福报。就是说你看那多少层，一共28层天了，很多层天的天主啊都是佛菩萨，都是十地菩萨，就是你到几地了，他就相应的就在那儿有他的身。当然了，在那儿有他的身，在其他地方也不缺他的身。哎，这叫增上生，就是他有这个福报，他是天主，哎，大自在天主，色究竟天主，这叫增上生，就是他有他这个福报。最后一个这个生叫最后生，最后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成佛之前的那个最后一生，就是像这次释迦佛生到尼泊尔那个就是当时印度啊那个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子，这是他的最后生，就是作为这个成佛之前最后的一次实现人身，在这个这一生他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就不一样了。成佛之后就不一样了。现在说的这个呀，这个生清净咱们讲到那儿再说啊，咱们就先介绍这五种生。生清净，你看前两种生，一个叫这个除灾生，变大鱼呀，变各种形象啊，随类生，随着六道众生都投到六道去，这两个是什么呀？化身生。这两个是化身生。为什么叫清净呢？就是他这个化身到了转了什么呀，他并不是真的是有那个身，他不受那个苦。你比如说佛菩萨化身入地狱，他不受地狱苦，哎，他没有那苦，他那个化身是一个，比如说化身是一个鹿，他并没有那个鹿的那些苦，他是化身，化身无心，他感受不到痛苦的。化身的心在哪儿啊？化身的心在佛法身那儿，他是直接法身的一个化现，所以化身本身不知道苦，哎，他本身没有苦，所以呢这叫清净。哎，就是说你看他是一个鹿，哎，但是他并没有那个鹿的饥渴什么害怕，更没有那些痛苦，哎，他这个就是心是清净的，他心是佛的法身，所以呢这叫这个生清净。后边那这三种呢，就是十地菩萨的这些福报的这些呢，当然了，他因为已经证到地上了，那当然也是他意乐呀什么都是清净的，所以这叫生清净。下边八者威德清净，威德就是威力， 啊，就是力量大。威德清净有三种，一个是什么呢？叫圣威力，圣者的圣，神圣的圣，圣威力。什么叫圣威力呢？就是你证了圣者之后啊，他本身就有很多，比如说神通广大，他可以化身无数，他威力大。哎，你那个我们凡夫根本没法跟他对比的。哎，这叫圣威力。法威力，法威力清净，就是他的佛法，他因为他见到真实了，所以他讲佛法很那个圆满，法威力。还一个呢是叫具生威力，具是一个立人一个工具的具，具生威力。什么是具生威力呢？就是具就是在一块儿，与生俱来的，生下来就有的叫具生。哎，跟生在一块儿的，生下来就有什么呀？比如说像这个释迦佛那个最后身呐、啊，他这个他入胎、住胎、出胎，他都清清楚楚的，就是宿命通没断，这就叫具生威力。哎，你像我们，投胎的时候还明白一点，投胎的时候实际上那也不叫明白，因为看到的是假象，你也不知道是投胎，以为哎这个地方觉得特别冷，哎这个地方暖和，甭进去了，投胎了。哎，要不就特别热，你临死的时候那个难受嘛，热，哎看到那一个冰窟窿，哎呀赶紧跳进去，哎投胎了。所以你不算清醒，你算迷糊。哎，住了胎也迷糊，出胎呢出胎傻乎的什么也不知道。哎，这佛菩萨呢具生威力，哎他呢什么都清楚，这就是出来他都明白。你看释迦一出生他就能走七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心里都明白。哎，所以这个佛菩萨化身的这个跟我们不一样，这叫具生。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智慧？很多智慧都是具生带来的。嗯，然后再加上他后生修，这是佛回答观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呢比我们凡夫啊，你说你清净，或者说你说你这个本事大，你本事大哪儿啊？简单说就这八个不同，这简单略说有八种。下边说这个善男子，于初地中所有增上意乐清净乃至威德清净，就是在初地里头啊，初地菩萨呀这八种清净都有。你看啊，初地中所有的从增上意乐清净头一个一直到威德清净最后一个，这八种啊初地都有。后诸地就是二地到十地了，乃至佛地所有增上意乐清净乃至威德清净，哎到二地一直到佛地呢，这八种呢还是都有。哎，就是说不是说一地菩萨有一个清净，不是那样，一地菩萨就八个清净都有，到佛地还是都有。当知彼诸清净辗转增盛，就是说都有，他们有什么区别啊？他们的这个这些清净啊辗转增盛，辗转就是发展转变化，就是往后滚吧，增盛增加他的殊胜，就是一地比一地清净。哎，初地呢比凡夫清净，但是呢他比二地还不清净，到二地不是叫这个无垢地吗？把那个微细犯戒也去除了，他又比一地清净，一地比一地清净，辗转增盛，唯于佛地除生清净，到了佛地啊没有生清净，到佛地是七清净，就是十地菩萨是八清净，到佛地了呀、啊、是七清净，就没有生清净了。为什么没有生清净了呢？因为你看啊，生清净的后三种就是那个大势生，就是说他福德大，所以那个就是生出来力量就跟别人不一样，还有那个他生做那个多少天的天主，这些啊佛没这事儿了，成佛之后不做天主了，不生那个大势了，也这个最后身，成佛以后也没有最后身了，那都是十地菩萨才有最后身，就是这三种啊到佛那儿不需要了，没有了。说那前两种佛还有吧，前两种啊它意义不一样了， 这个是说的十地菩萨的这个化身，那佛的化身跟他们意义不一样。佛虽然有化身呢，不算到这个生清净里头，所以呢说到佛地呢，生清净就没有了。佛地是七清净，又出地中所有功德与诸上帝平等皆有，就是说出地里头这八种功德呢，与上诸地就是各个地里头平等皆有，就是说这个全都有的。当知自地功德殊胜，就是说在自己地里头啊都有一个特殊的殊胜的地方。说什么来着，咱们前头讲过，出地是什么呢，是意乐，哎，增上意乐殊胜，就是原来知道人我法我，现在人我法我一下没有了，这点殊胜，这点突出，哎，你就得出地。到二地呢是戒清净，哎，戒清净。到二地呢跟别的地有什么不同啊，到二地戒圆满了，你到三地什么它这个戒圆满就不变化了，哎，所以二地呢是戒清净，三地定清净，四地心清净，四地到佛地都是心清净，是不是啊，不是那慧清净是吧，哎，慧清净。这样的就是说自地功德殊胜，就是每个地呢有他自己一个特殊的成功的地方。一切菩萨十地功德皆是有上，佛地功德当之无上，哎，到佛地就是最高了，就这个意思。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师尊，何因缘故说菩萨生于诸有生最为殊胜？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一般人问不出来了，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这个佛说这个菩萨生到诸有生，什么叫有生啊，我们三界六道轮回叫有生，说菩萨生到这个诸有生里头啊最为殊胜，哎，有生这个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四因缘故，由于四个原因呢说佛菩萨生到有生里头是这个最殊胜。一者极净善根所集起故，就是佛菩萨生到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就是他的这个化身了，他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殊胜呢，他是极净善根，最干净的最清净的善根。我们说唯识里头啊一般人一说善根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唯识里头什么都跟你说得很切切，什么叫善根，善就是清净，就是你学习佛法的种子为清净为善，根就是种子，善根就是清净种子。我们现在在这熏习佛法记忆的那个记忆那个种子啊就叫做善根，就叫做清净种子。说这个佛菩萨的那个受生啊，到六道轮回里的受生啊，都是极其清净的那个清净种子啊所集起，他们因缘聚集起来的身，所以呢他殊胜，哎，就是他没有染污，哎，都是那个学佛法证得真实之后，都是这个佛法种子生到那儿的。二者这个呢这叫这个势力受生，就是大势至的那个势力受生。什么叫势力受生呢，就是你熏习了这些清净种子之后，它自然就有这个力量让你投生到六道里头呢，又是极清净的，哎，又不受痛苦，又没有，就是你有这个或者叫这个业力或者叫福报，哎，我们造的叫染污业，佛菩萨呢也可以说是造的叫清净业，哎，这是势力受生。二者故意失则力所取故，故意就是专门的，思则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啊思维选择的这个力量啊所取，它就取六道。什么意思呢，愿力受生，这叫这第二个说的是愿力受生，就是佛菩萨啊发过这个愿，什么呀，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度众生上哪儿度啊，你不能离开众生啊，所以证了初地以上啊他还要到六道轮回里头去随类生到众生里头啊去度众生。由于这个愿力呢，这个愿力就叫做故意愿力，那就是专门发的这个愿，我要众生无边誓愿度，私则力选择的，我就是要选择到六道里头度众生，这叫愿力受生。所以你看佛菩萨的化身呢，你看他也是一个人，那跟我们都不一样的， 他是他的业力，他的愿力，哎，来这儿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愿意来也不行，哎，是这个业力硬给拽来了。三者，悲悯嫉妒诸众生故，就是这叫这个悲心受生，悲力受生，哎，就是我们发了这个大悲心，要嫉妒众生，所以呢，他这个受生殊胜。我还是在这儿这么说，就是说啊，说悲心受生度众生，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是地上菩萨的话了，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其实啊，先别提悲心，你先提这个还债的问题。你原来贪拿了众生那么多，欠了那么多债，你才投到轮回里头来还债。现在啊，主动的来还债，布施。你表面上说是布施，不要以布施为骄傲，实际上就是还债。如果你债务关系没有了，那你就出了轮回了。这是悲心受生。第四个叫自能无染除他染故，这是佛菩萨的这个殊胜。殊胜在哪儿啊？自能无染，他自己啊，虽然你看他化身的是众生，他没有染污，没有烦恼，能除他染。说自能无染除他染故，这是这个说这个像我们凡夫呢就没有这个本事。首先是自己还有污染，你能够除他染吗？你这个究竟的说不能了。当然你也能帮助一点，哎，你帮助一点，你比如说你给他想不开，你帮助他用佛法一开导，哎，他觉得哎说的对，这也除一点染。但是这是一种这个就是不究竟的帮，你不能帮助他真正除掉。像佛菩萨呢，自己没有染污了，所以他能把你呢也渡到没有染污的地步。观自在菩萨复拜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说诸菩萨行广大愿、妙愿、圣愿？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四因缘故说这个佛菩萨行这三大愿。什么因缘呢？说为诸菩萨能善了之，涅槃乐住，堪能速证，这是第一个因缘。也可以就在堪能速证这画个一，就是堪能速证涅槃。他这个由于他这个佛菩萨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到这个程度之后呢，能证出地之后呢，他善能了之涅槃乐住。就是像我们现在呢还这个还不善了之，就是说这个打坐真那么好吗？啊，这个挺难受的啊！这个，给规定个功课，规定个功课啊，今天什么啊，算躲了吧？就是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那个涅槃乐，哎，你不知道那个心静下来的乐，所以呢，你就不善知，你就不能速证。你如果要是知道，就是说善知，那就是我吃多大苦，哎，我也要这个就是打坐，我也要念佛，这样呢，你就能够堪能速证。所以第一个呢是这个佛菩萨他就能够善知乐住，善知那个就是清净啊好，所以他堪能速证。第二个呢，而复弃舍速证乐住，就是第二个就是原因呢，就是他不但能证，他还能什么呢？弃舍这个乐住，就是不住到涅槃里头。他能证涅槃，但是呢不住涅槃，这是大乘菩萨的殊胜了。就是像小乘住涅槃呢就不能度众生了。第三个，无缘无待发大愿心，他这个知道这一切如幻如梦之后啊，他很轻松啊，就是三界唯心，只有一颗心，所以呢他这个对待众生啊完全平等，无缘无待，就是他就不知道这个说我跟谁有缘我跟谁没缘，待就是等待，哎，就是我好像跟这个没缘，我先等一等，因为这些都不存在了。为什么呢？三界唯心，每个人的心都是三界那么大，互相心跟心直接就影响了，直接就度众生了，不用通过那个这些形象去度去。所以呢，他不讲这个跟身有缘没缘，这个叫无缘大悲吧，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吧？哎，大慈是与乐，哎，无缘也与乐，同体大悲。三界唯是一心，哎，都是一颗心，同体，都是三界那么大， 大悲，我悲你就是修行自己，哎，悲你就是修行自己，就是修行自己的悲心嘛，一回事儿，根本没有就是说我悲你，你悲我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无缘无待发大愿心，哎。第三个，为欲利益诸有情故，处多种种常识大苦，这是第四个，就是他这个为了利益有情呢，就能够什么叫处种种常识大苦呢？就是化身入生死轮回来度众生，处种种生死大苦，就像那个处灾生啊，什么随类生啊，就是指的这些。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佛说呀，诸菩萨能够行广大愿、妙愿、圣愿。是故我说，彼诸菩萨行广大愿、妙愿、圣愿。广大主要是指的什么呢？他度一切众生，所以广大。他不是为自己，小乘不广大，广度自己。他度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个他广大。说小乘啊，说小乘他也不是广度他自己啊，也给别人说法呀、啊。他就说那个他成了阿罗汉，还没有入涅槃那几十年，他就说那几十年，说完就走了，他不管别人了。哎，你那他才度几个众生啊？而佛菩萨呢，是永远不住涅槃，永远度众生，所以呢广大。妙愿就是他这个度众生啊，一直要把众生都度成佛。这个叫佛叫妙觉菩萨，那个十地菩萨跟这个佛之间还有一位叫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是什么时候呢？你十地菩萨坐到金刚座上，入金刚预定开始，这叫等觉菩萨。就是像释迦佛不是找到那个菩提树之后，在那一坐，在这个金刚座上一坐，入金刚预定七天还是几天成佛？49天，记不清了。这个期间他是等觉菩萨，就是坐上金刚座之后等觉菩萨，到他成佛目睹明星一成佛，这个时候叫妙觉菩萨。所以佛呢也叫妙觉菩萨。妙愿就是他不但自己要成妙觉，他不要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到妙觉地位。所以呢广大愿就是他度所有众生，妙愿就是他把所有的众生都要度成佛，妙愿。圣愿这两个愿实现了，本身就是圣愿，就是最殊胜的愿。下边啊就是专门讲那个八种清净里的到彼岸清净了。这个到彼岸清净呢，观音是问的非常细。为什么呢？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了，这个经是佛在报身法会上说的，参加法会的都是十地菩萨。但是这个经呢是弥勒菩萨呀在给无着菩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讲的。你去看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77、78卷两卷呢，就是解释密经。哎，这个就等于是那个密勒给这个无着呀，当然后来是连无着的弟子一块讲了，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就整个把这个透露了解深密法会的一点消息。你想一下，佛在报身法会说法的时候啊，他用的根本不是我们凡夫的这个话。你想那一个法会他能说多少啊？那无量无边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法会多长时间呀、啊？那个时间观概念也不一样。所以弥勒菩萨呀、啊、给无着说的这两卷呢，等于是从那个法会里头啊领会的那个法会的精神呢，透露了那么一点点儿，哎，透露了一点点。他透露一点点，透露哪一点呢？就是对我们凡夫有用的那一点，对不对？对我们凡夫有用的。实际上说你看他是地上菩萨的法会，实际上你看他讲的呀还都是对我们凡夫有用的。所以碰到我们凡夫有用的呀，他弥勒菩萨就说的特别细。你看观音问这个说三学六度怎么修，就问的特别细。所以这个呢咱们下节课再专门讲，这节课就到这儿吧。阿弥陀佛。